各位听众好，我是钢火人。在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，先跟各位聊一些当爸爸的感觉。首先，我也算是年轻的爸爸了，我年纪大概26、27岁，不算太老了哦。有些人就会说，你生小孩你是有计划的吗？那为什么你要这么早生呢？还是说，为什么你不趁年轻的时候多做一点别的事啊，出去旅游啊，多一点两人世界这样之类的？那我是在想说，吼，其实你在疫情，那你国内其实也玩的差不多，台湾就这么小，你能去的地方差不多也去过了，除非你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深度旅游啊，还是一个地方然后去很多次，然后每次都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感觉。但我个人是没办法啦，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很有文学造诣还是文艺青年之类的，没办法一直去旅游。而且其实我心里也不是说非常喜欢旅行啊，还是出去旅游之类的。可能我这个个性，我的个性就是有点宅宅的吧，就想说啊，反正闲闲没事就在家里啊，偶尔出去运动啊，还是一个小旅行，我是觉得 OK 啦。但是要我每次都出远门，然后出国搭飞机出去，我就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。甚至我连婚假我也不打算再演了。赶快请一请，然后拿来顾小孩。我觉得陪伴小孩子的时光远比旅行还重要吧。那之前也是有跟同事聊到说，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出国的话，也可以跟小孩子陪他去出国。只是我不知道小孩子这么小，他会对出国的事情会有印象吗？或者是对他以后会有什么改变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只是我有听人家说，小朋友虽然可能完全不记得那一段的事情，不过在当下的氛围，我想应该是非常快乐的，而且这种影响也是会慢慢潜移默化的。讲这么多，到现在还是不能出国，所以还是在台湾旅游就好。毕竟我现在小孩还小，想要出去玩可能还没办法，而且老婆其实也很辛苦啦，要一直在家里顾小孩。我呢，就是放假的时候就尽量回去帮忙。虽然现在觉得顾小孩就跟半夜出勤没两样，非常的累，然后睡眠觉得非常不足。但是小孩是自己要生的，那就得自己负责，必须做一点牺牲付出嘛。好了，接着我就要讲一些跟消防有关系了。前几天看到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在传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些我们消防局的长官，因为陈忠诚的事情，然后被处分，啊，也有被调离主管职的，甚至被调分队的也有。然后其中最严重的还是有记大过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奇怪，甚至我们有人有干部，分队的干部就讲说这个惩处非常的不公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其实好吧，消防的卡塞罕阿伯贝安诺，我就不相信陈忠诚火警这件事。消防真的需要背负这么大的责任？难道别的局处都没有错吗？难道别的局处都不应该检讨吗？我就不信其他局处被惩处的人有像消防局这么多。这种城中城大火涉及公共安全，不应该只有消防局的责任吧？算了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每次市府联合稽查，他最常看到的就是消防局跟警察局。我真的不知道其他局处到底在干嘛。每次发生什么大灾害，往往都是消防员第一个到现场。我不否认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应该这样。但是总不能灾害事件后，每次检讨就是先从消防局开始检讨吧。然后每次灾害一结束，消防局就要大动作起来，忙一大堆事情，然后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这样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啊！哎，别说了，各位消防员辛苦了。然后我做消防队以来，其实最讨厌的事情就是业务，但讨厌的其实不是业务本身，而是当你的业务又牵扯到人的话，就会非常麻烦。例如可能会遇到刁民，那就是服务对象是民众嘛，那你可能会觉得他们非常难搞，然后还要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做得尽善尽美，好吧？谁叫我们是公务人员，我们是服务业呢？我们应该吼设一个，就是每出完一个案件啊，然后就要让那个民众有没有填写那个满意度调查，然后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们五星好评，然后再来依照这个来作为年终考绩的评比依据，这样各位觉得好不好？谁叫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？ 以前我们警专就在唱一首歌嘛，我们是人民的公仆，我们是国家的栋梁。好了好了，别唱了，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再来举个例子啊，像之前有民众要来跟我们借东西，有一些抢救上的东西啊，例如一些什么双节梯啊，还是什么千斤顶之类的。那当然，依照规定的话，我们是不能借他啦，尤其是一般民众。万一如果他把东西借走了，然后结果却是去破坏人家家里，然后或者是说去偷东西，结果现场留的是我们分队的东西、工具啊，这样我们真的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。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出勤要使用到的话，那因为借给了民众，反而在抢救上我们不能顺利抢救的话，这样可能我们也会有责任。所以还是建议各位不要来消防队借一些抢救的装备。基本上你只要真的是紧急问题，然后没办法解决的话，我觉得你只要一通119电话打下去，那个我们的派遣中心很快就会把我们派过去了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。但是也请各位不要滥用，真的觉得有需要再来打119。那有民众就是来我们分队借东西，那依照规定我们不能借给他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拒绝他。拒绝他之后，他反而还不开心，再给我们个543。然后隔天之后，我们就收到澄清案件了，就说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做回复。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做的也没有错，而且我们分队主管啊也是觉得，我们做的事情没有错。但是没办法，你还是要针对这件事来做回复，并且写报告。然后报告又不能写得太直接，要写得文情并茂，并且让澄清人接受到我们的好意，让他满意开心，这样才可以。台湾的消防员真的很棒，不只要打火救护，在文书处理作业上也要非常厉害，然后文笔也要写得很好，感觉每位消防员都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了吧。那除了民众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，就是同事。因为身为业务承办人嘛，那就是变成分队与大队的沟通的桥梁。那如果我们分队与大队，所以呢，大队如果针对你承办的业务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基本上都不会去问那些执行的人，就只会找业务承办人，因为你就是分队唯一的窗口，所以他们所有事情基本上都会找承办人。那当然我是一个业务承办人，我只是做一个汇整资料的，那实际执行也不是我，实际执行的可能就是一些外勤责任区这样子，就有点像是远景的管区这样子。所以当有一些指令啊，还是一些交办事项要交办的话，通常都是交给我，然后我再跟各位执行的同事讲。那至于我们责任区他有做没有做，做得好不好，其实都会影响到我，因为如果他没做好，那大队承办人可能就会追杀我。因此呢，我又要赶快催促我们的责任区进行执行的交办事项，常常搞得我放假就要接电话，然后赶快交办事情给我们责任区，搞得我放假被打扰，然后说不定别人放假我还要去打扰别人。哎，承办人这个职位真的不好当啊，薪水领的也没有比人多，然后做事也没有比较轻松。好吧，我就当做我自己算是在学习吧，毕竟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学，菜鸟要忍耐嘛，对不对？不然还能怎么办呢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聊到这里。那我之后再来讲关于业务承办人所遇到的问题还有难处。那当然我们分队有很多种业务，那我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各位分享。而且其实做事情最主要的不是做事，而是做人，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。那之后再来跟大家说。